但是如果有了 AI 的话，它其实可以替代一定性的社交了。为什么我们这么想了？你可以现在依赖于 AI 给你一个定制化的个性化的指导方案，而不是说你去看一个并不是很适配你的成长路线的 一种方式去达成你的目标。
然后后面的时候他可能每次在进到这个 Epic 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 OK 我原来是为了这个， This is why we started。
今天我们这集播客邀请来了 Epitopia 的两位创始人凯谭孙和 Joshua Zheng， 他们打造了一个结合人生旅程追踪与 AI 洞察的全新平台，正在彻底改变个人成长的方式。凯谭和 Joshua 都是拥有商业背景的数据科学家，他们发现很多人都在为如何将自己的梦想付诸实践而苦恼，而 Epitopia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痛点而诞生的。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聊聊他们创业的经历，以及如何从一个社交分享平台成功转型为一个 AI 驱动的个人发展工具。我们还会深度剖析 Epitopia 几个亮点功能和他们脑爆的过程，以及帮助用户专注实现目标的 Epic 结构。除此之外，凯谭和 Joshua 还会分享他们作为创业者的独家经验，从面对挑战到建立强大的公司文化，再到他们日常使用的高效生产力秘诀，干货满满。无论你是想提升人际关系，学习一项新技能，还是单纯的想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期节目都会给你带来满满的灵感和实用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不要忘了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小宇宙或其他播客平台上订阅我们，同时别忘了留下评论，我们非常乐意听到你的反馈，而且每条评论我们都会仔细阅读，这是支持我们播客最好的方式。本期节目感谢 ThinkMind 的支持，一款帮助你提升自我觉察的领导力 AI 教练平台。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学了很多领导力干货，看了书、视频，甚至找了教练，但在关键时刻，尤其是遇到那些令人头疼的对话时，却怎么都用不上？或者你是不是总是有控制不住情绪，习惯性的点头说好，然后被逼着匆匆忙忙做决定，事后还后悔？别担心， ThinkMind 就是为你而来，它用先进的 AI 技术帮你察觉这些认知惯性，让你可以冷静自信的做决策去沟通。 Show note 里边有注册链接，赶紧去看看吧。
大家好，我叫凯谭，我是 Epitopia 的核心创始人。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吧，就是我本科其实是在国内读的一个商科，当时我感觉到周围比较厉害的他们都读 CS 专业，因为我当时其实一直都挺想创业的，那我就会想说我为了创业我只会商科的知识够不够，可能是从这样一个角度上去想吧，就想说申请一个偏机器学习计算机科学然后数据科学的一个研究生吧。读完了之后呢，我有幸进入到了美国500强的一个叫 Capital One 的公司，然后去做 Senior Data Scientist 的工作，就是用自己学会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ing 机器学习的一些算法呀怎么样在一个金融公司的内部去支持他们做出一些 Data Driven 的 Decision Making。
就我觉得扎帅你也可以介绍一下。
OK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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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叫扎帅，我跟凯谭都是本科的学商科的，然后但我可能当时的选择这个方向的 original point 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当时2018年的时候 big data 那些概念会比较火，然后我会觉得就是未来数据不可能会再慢慢的降回去，它一定是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阶段，那数据很多的时候怎么去很好的利用数据可能就会变得更重要，对，所以说我开始就选择了这种机器学习这个方向，对，毕业之后也是在一些大厂做一些这种NLP 啊或者是 AI 方面的一些工作。
High level 的聊了就是 Epitopia 你们是做什么的，然后你以及在如果要把时间推回到你们差不多3年半之前，3年半这可能更早，你们怎么想去做这个方向，我觉得可以从这边开始聊一聊。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希望能通过一个工具赋能人们去追求记录达成他真正内心想做的事情。我们其实的出发点是由于我是这么一个人哈，就是每年会做一个个人的整理，就是每年年总结呢我会去记录自己喜欢谁呀，谁喜欢我呀，然后还有我这一年的主要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一年的经历故事，在看我自己年总结一年一年怎么过来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我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到了巨大的价值，我发现我能清楚知道我是谁，我是怎么一步步过来的，过去做了哪些成就，这些可能已经沉淀在了几年前，但是如果我看到这个记录我会有特别强烈的自信，相信自己是未来也可以做好，或者我更知道未来想要什么，这个体系还是非常有价值，而且 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的，所以我就想说 OK 那我也做一个记录个人人生的这么一个体系，别人也能够说从过去的自己中获得一些洞察，更好的通向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 切入的角度可能是说什么叫做人生中真正值得记录和有价值的东西。我个人的当时的答案就是说一段段个人重要的历程，这就是你人生记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我就想落脚点在个人征程的记录和分享上啊，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完了，其实可以对千万个别人相似的自己也可以有一些帮助，所以我们想做的就是个人征程的记录加社交。
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当时 AI 开始 exploding，
大概是在2021年，
当时其实是我会觉得传统的记录的话更多的是你自己去记录，但是其实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孤独的一个，就是你自己去自己反思自己记录一个事情。但是我会觉得如果借用一些 AI 的力量的话，其实更像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去从更高的维度去做一些提取或者一些总结、一些助手这种方面，对吧？那其实我对应我 IPtopia 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 AI 的一些 planning， 如果你有什么想实现的goal， 对吧？那我们帮你去拆解这个 goal， 最后实现一个 plan， 然后你可以 follow the plan to achieve it， right？ 然后或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summary 嘛，就是我们会借助一些 AI 的 power 去定期的给你生成一些周总结，让你更清楚自己 OK 我这一周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包括我有什么 improvement， 有哪些 highlight。 对，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相比于传统的一些 journaling 的一些方式比较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对，其实扎莎提到了一个转折，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要做的是记录个人历程加分享个人历程，然后也就是这个里面包含了一个社交性。这个社交性既有就是说你在向这个平台分享东西的时候别人对你的认可的那种激励感，然后同时也有说我想向别人学习的一种渠道。但是如果有了 AI 的话，它其实可以替代一定性的社交了。为什么我们这么想呢？就是你可以现在依赖于 AI 给你一个定制化的个性化的指导方案，而不是说你去可能去看一个本来跟你并不是很适配你的成长路线的一种方式去达成你的目标。就是 AI 可以给了你就是自定制化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方案。然后另外呢 AI 还可以分析你的一些行为的 pattern， 给到你一些洞察，甚至说获取在你的行为过程中能不能获取一些你的关键的成长点，然后再给你，就是说你既能够看到我做的一些行为它背后其实是我怎样的一个成长，然后同时还能收获到一些指导。那我觉得 AI 在我们的这个范畴内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从早期的个人记录加社交，然后转成了就是说 AI 赋能你怎么样去实现你的个人愿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转变。
也就是说总结来讲，就是 Aptopia 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个人的目标用相对简单或者 structure 方式来记录下来，并且能够帮助用户分享出去的这么一款 APP。
这是早期的定位，然后现在的定位就是说希望借助 AI 的比如说计规划的个性化的分析等工具，然后能够帮助人去不断推进去完成他想完成的这些 life aspiration， 就个人的愿景个人想做的事情，或者说我们是更细节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他在意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中长期的目标或者是精力。然后社交有点淡出我们的淡出我们的这个现在的核心功能了。对，
也就是说要帮助用户现在可能就是从分享这一块慢慢转到就是帮助用户解决有个叫 knowing doing gap， 就是你设了一个个人目标但是你没有去就是无法去做到这个个人目标中间的一些痛点。
对，我觉得这个说特别好，就是有一个词叫知行合一嘛。
对，
然后我想一个词叫做愿行合一，就是你的夙愿和你的行动能不能达，就当我有了这个夙愿诉求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去 take action， 做出我关键的行为行动的改变，达成我想要达成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在意的一个主题。对，
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从应该说小的一个 pivot， 从 sharing 从分享一直到就是帮助用户更好的愿行合一这个角度上，那你们帮用户解决的一个就是无论是你们料到用户的痛点或者是没料到用户的痛点，在之前那个阶段和现在那个阶段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这个转变也不是一次性就转到的，其实中间做经历一些痛苦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开始是希望用户能够记录下他对于各个历程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们把这个的 MVP 做出来之后就是用户会发现说 OK 我在这里面也就只能记录， 就是用户对嫉妒本身的体验的价值感其实不是特别强，因为他在哪儿都可以嫉妒、
嗯、
或者说他想为一个历程记录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的替代品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的第一版的 MVP 并没有达成一个我感觉是离用户想预期的一个作为独立产品的一个价值来说是有一定差距的、
嗯、
然后我们鉴于有这样的差距，我们后面就做了几件事情。就首先呢，我们可能就学习了一个 Design Sprint 的一个思想，就一个谷歌提出来的、
嗯、
你去提出就怎么样快速的五天验证你的产品设计能不能匹配用户的诉求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方法论吧。然后那我们就先用了这个，然后去提了一些新的想法，然后去问这个真实的用户，然后我们发现这个用户的反馈其实是好的，就是说用户其实对这个他是能感觉到这个价值，可能是我们现在有的产品与我们想达到的那个方向中间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个差距需要我们拟合，就现在还没有拟合到就是说我们现有产品能够让用户感觉到那个价值。然后我们后面又做了一些采访，就是说用户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标来用我们的产品，这个每个人的动机和目标都是不一样，而且他的个人的情况都就是差别非常的大。
嗯
啊，然后我们当时主要采访的是美国群体，因为我们目标群是美国群体嘛、
嗯、
然后这个里面有随便说几个我们采访到的类型嘛，比如说有那种他是一个亚裔，然后他来到美国之后受歧视，是现在是大学生，然后他就希望能够一直得 A、
嗯、
那这就是他想完成的事情，他要让他的成绩的优秀去拟合他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然后他也在这儿收获了一定的就是肯定。那有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公司的产品经理一个美国的白人，然后呢他可能是想学语言，那他已经成功的在比如像多邻国这种 app 已经坚持了几千天的打卡，就是我们就是开始就问不同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他们以什么他们是什么样的体系和记录方式来去达成他们的目标然后在我们问了这么多这个目的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记录历程的目的其实不是说记录本身，而是说他想达成他的那个目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的转变，因为如果你是以记录为目标的话，那你的所有的功能可能是说我有更好的丝滑的记录体验然后我可以去查看我的文档，但是如果你是以达成为目标的话，那我们这时候就开始做了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代办事项的功能，循环打卡的功能，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规划的功能，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从只是记录你的历程到我是希望有一定的功能帮你去设置一些任务完成，但同时也要能够记录到你的所思所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然后就是 AI 时代的来临，然后我跟扎实华都是那种平时用 ChatGPT 用的特别多的就是几乎就是我会把生活中大大小小事情，无论是比如说我遇到一些医疗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个人体检报告啊，还有家里人说他腰疼啊，然后对，然后还有什么甚至说到那种比如说我对一个东西的思考，我问他，我说哎，你如果 GPT 你来把社会分成几个财富阶级，你会怎么分每个财富阶级的人，他会想要什么，还有什么比如说问 GPT 那种语言的特点，比如说各个国家的语言他们在文化上是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是不是每个语言他就是用到的词语是有特别之处。那我们就其实做 prompt engineering 是非常顺手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怎么样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全面的让 AI 升级用户的再去追求个人历程的这个体验，那比如说他可以推荐他想做什么事情啊，知道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给他定制化的一个规划呀，然后随着你做了之后我们给你一些周总结的报告来帮你去回顾你的一周，然后提炼出来一些关键的你这周的 highlights 你的关键点以及你的有没有一些成长的 pattern 是被发现的，逐步的去让AI 介入。那我们今年也会看到就是说数据上会有更好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可能在之前没有什么付费用户嘛，那今年的话就会看到开始有人愿意付费了，而且这是积累的慢慢在缓慢增长的一个状态，就是发现我们好像找到了那个契合点。对
对，而且再补充一点的话，就是还是刚才凯丹提到的，就是所谓的去只是记录本身和我去达成一个目标，我们其中可能做了一个改动，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问用户想实现什么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OK 你要做这个事情你的 aspiration 是什么，就是到底是什么东西驱动了你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如果你只是关注比如说记录本身的话，那其实这种问题其实完全可以就是 get rid of it right、但是就是我们会基于这个问题得到的这个回答之后，我们会帮他去生成一个有点像那种初始贴，就是初心贴的这种感觉。这样的话用户可以在自己 epic 里，可能他的第一条就是说 OK 我为什么要开始这个 epic， 就是我想达到什么样，我的初心是什么、
嗯、
然后后面的时候他可能每次在进到这个 epic 的时候再去做记录的时候，他可能看到这个就会有一种、
嗯、
OK 我原来是为了这个 This is why we started、right?
嗯、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对扎莎提到那个 epic 其实就是我们用来代表一个征程个人历程的一个词、
嗯、
然后之所以选择 epic 这个类似史诗啊这样的一个词汇，也是包括像项目管理中的一个大任务也是叫 epic 嘛、
嗯、
然后我们选择 epic 就是希望能自己就是慢慢的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自己人生中的一个又一个一个史诗般的一种、比较重要的历程吧。对，
嗯嗯。那比如说在这个在AI 能够帮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等于说我觉得这个刚刚提到两个方面 AI 很重要，一个是提供个性化的个性化的等于说记录方案，一个是另外一个是能够通过 AI 的方式能够帮他们更加挖掘他们记录后面的 aspiration 的地方。那比如说在这两个地方的话，如果要总结出一个 problem space， 就是 Epitopia 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帮用户最好解决的用户的问题会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啊，就是80%的人呢他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并不清楚他想要做什么、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怎么用 AI 的方式个性化推荐你其实比较适合或者帮助你找到发掘出来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但是这是一个前身的一个问题。那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当你有了这个目标你想完成的事情之后、
嗯、
很多人是一个朦胧的想法，
嗯、
他没有落实到说 OK 我今天就做这件事情就是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嗯、
对吧。那我们 AI 呢就是可以帮助你给一个很细节的一个行动方案，你上来就可以上手了、
嗯、
再去完成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我们给你一定的可视化、
嗯、
就是说让你看见你的你是付出了努力，你的进展是什么样子的，用视觉的语言告诉他说 OK 我确实是有所进步的。再来呢就给你一些回顾和总结，就是再让你尽可能最大化你在这个历程中的价值，分析你的行为，告知你的获得了什么样的成长，去提醒他其实没有意识到的个人的一些成长和变化。那、就是这可能是一个综合的体验，我们用这个综合的体验能让你去在你真的想做事情上坚持下来。
那比如说在像你自己肯定用 Epitopia 用的非常的多，那你可以提供一两个 tips 给听众，就是你会怎么用这个 app 但别人可能用的不是那么多的地方。
哦，这个我跟我的老公扎莎是比我更有发言权哈，他已经用了好几百天了，然后我用的比他稍少一点、
嗯、
就是我觉得首先呢你是可以在这里设置多样化的目标的，比如说我会因为我在美国然后跟家长是有就是隔着一个太平洋的这样一个距离嘛、
嗯、
然后那我就会设置一个定期跟家里沟通的，那我沟通的对象一般包含我的姥姥、我的妈妈和我爸爸，还有个弟弟，那我就可以设置一些我的每周要沟通的目标，这样的话就会提醒到我没到周末了，我确实需要花时间给他们联系一下，打个电话，聊到了什么重要的内容我可以写下来也写到我们 Epitopia 里面，这样的话我就有一个地方能够看到说就哪些地方哪些时候我可能太忙了疏忽了没有跟家人聊天这个地方是一个板块。然后我是鼓励大家可以设置不同的板块，那像我跟扎莎我的老公呢还有一个专属的一个 Epic， 那我们中间的一些美好的回忆我们也会用它来记录。然后呢对于比如说我的一些短期的目标，像公司层面上的一些推进具体的一些目标，还有比如说我想学习 3D modeling 这些，我会是利用我们 AI 的功能然后去帮我出一些计划。那扎莎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对在我们这个 app 里的话，它其实每个 epic 其实是一个很独立的一块，这是一个之前没有想过但是却发现它其实意外有价值一个点，我可以直接把我可能生活中很多不同的类别我去独立化管理。
嗯，
我可能现在记得 Epic 非常多样，就是可能有的 Epic 是一些比如说我想实现一些 goal， 比如说我就想刷题，那我可能会跟借助一些 AI 的一些 planning 然后去跟我去制定一些刷题计划。
嗯，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可能想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但是我可能没有去做，其实是因为要不然这个想法太过于 vague 就是太过模糊，要不然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开始第一步，这种类型的 epic 就很好的去实现了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然后我还会有一些 epic 就是其实单纯就是记录我自己的所思所想， 就是我可能我就有一个 epic 就叫行业行业理解和一些信息信息的一些整理。
嗯，
那我可能随时我看到一些新的讯息，比如说一些 AI 的一些新的发展，包括什么啊什么 Note LLM 的那些，就是新的一些科技给我的一些想法，我可能随时都会在里面去记录我的想法，包括怎么跟 Epitopia 结合，对，就是这有一些整理，甚至我会用这个一个单独的 Epic 去记录我自己的 daily plan，
嗯，
以及我的一些反思，
嗯，
我可能就是每天都会前一天晚上我就会写 OK， 我第二天我要做什么事儿，然后我全都做完之后，我整体去 click， 然后就是把这个 to do 变成 completed，
嗯，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因为它支持多样的 epics， 反而就可以让我自己更 free out 出来，
嗯，
就是因为我其实不需要去想很多这种鸡毛蒜皮乱七八糟要做什么事儿的怎么的，我直接一个 epic 我去把这个单独的去整理放在那里边，然后我自己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想，哦，我今天要干什么，哦，我明天要干什么，我这个一会儿有一些新的想法我到时候不记可能就忘掉了，就是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对，然后扎实话平时也会用它来记他的做饭的厨艺精进的历程，把做的所有饭啊还有想尝试的菜谱啊，
嗯，
啊包括尝试出来比较好用的菜谱之类都会做一个整理，
嗯
啊，然后另外比如他之前是用我们 Epitopia 记录他的减肥的一个历程，
嗯，
啊他你说一下自己的成绩吧。
啊，当场十周减了15公斤吧。
哇，
对对，而且扎出来他其实之前是没有记录习惯的，
嗯，
就是当然用可能也是支持我吧，然后但是用了我们这个产品之后他就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说一旦他有想安排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打开这个 app， 然后去记一下说，
嗯
哦，我想完成什么事情，
嗯，
然后一旦他有什么想法的时候他也会打开 Epitopia 在相关的板块那儿就写一下自己在这块有什么新的感悟和认知的提升，
嗯，
啊我觉得这个是能让我也感觉到了扎实话在用完这个产品之后会有一个就之前他完全不记这些东西现在会有一个什么都记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吧。对，
嗯
嗯
嗯，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如果就是你们一个非常 heavy 的 user 某一天假设 Epitopia 消失了，你觉得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的记录呢？
扎出来，我会如果我自己的这些记录就消失了的话，我会非常难受吧，因为这里面放了我太多的想法，这些想法丢失了，我觉得我就像是丢失了一部分的自己一样，我会很难受。对，当然这个我们在数据存储上也做了备份啊，什么就是，
嗯，
保护它不要出现这些意外啊。对对，
对，对，这个更多是从一个用户的角度，就是因为有时候人可能因为就像。好多时候就是你挣了5块钱跟丢了5块钱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就是你有一个产品跟没有一个产品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就更多是就是说从用户的角度，就是如果他某一天无法用你这个产品了他是一个怎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挺有意思的角度吧，就是怎么去，
嗯，
对，
嗯，对，我觉得会我在想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替代品吧，但我觉得会比较麻烦，因为如果我用 Lark 或者是 Notion 这种本身记录性就已经很强，或者 Google Doc 这种的话，我需要设置好不同的生活板块区域，设置不同东西变得很麻烦，而且也没有说记录帮我，包括我特别喜欢我们的那个周总结的功能，然后他比如他可以帮我分析出来一些关键的成长点，有没有自我突破，比如说做到了一些之前没做到的事情，就是我只要在这些上面记了，他本来就可以给我一个总结和反馈，那现在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我需要付出更多的 efforts， 而且不一定能拿到原本应该可以拿到的 insights，
嗯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缺失吧。
嗯，
对，我觉得其实也非常取决于你这个用户到底是怎么用 Epitopia，
嗯，
那比如说使用 AI 比较多的一些用户，那可能他们之后再去想要去 craft 自己的 plan 的时候，那可能需要做很多 prompt engineering work，然后最后来实现一个自己可能还不错的一个 plan，然后他还需要再把这些 plan manual 的去或者是怎么去导入到可能别的工具然后再去 fold the plan， 对吧，那而且可能本身 Epitopia 也会有一些就是激励他去不断去完成这些 goal 的这些机制
小设计，
对，小设计，但是那可能对于那类用户来说的话他可能就要自己要 提高一些自己的自觉性，对吧？然后去更好的去实现。那对于一些给自己的 daily plan 啊这些，那可能我就需要去找很多别的替代品，对吧？那我可能什么 calendar， 我觉得最直观的可能 calendar 加什么 to do 加上什么那个 markdown 啊什么那些的，可能全要再去整一套吧，这种。
而且其实用户是并不喜欢，就是说每次都切换一大堆 app 来达成一个目标的。
嗯，那就是我觉得我们下一个话题可能是跟刚刚讲过一个话题有关，是 inspiration， 就是慢慢开始去挖掘你自己的，你自己的，就是说自我觉察，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些就是说想法。然后这一块的话，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一些你可以最帮助你认识你自己的一些经历？
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我就可以从我比较小的时候开始说起，就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家长呢，其实是并不太管我的思想的，就是他只会说，比较帮助我照顾好我的身体，比如说一日三餐啊，睡眠时间啊，这是他们主要在意的话题。
嗯，
啊，但是关于就是说你到学校你应该怎么样去 behave， 还有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他们是一概也没有去灌输我任何的东西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看了好多动漫，做动漫的一些作品，就是那些动漫可能也不是说那种偏向儿童的，可能偏向于成人动画。
嗯，
就是其实日本动漫它有很多残酷人性的一些很残酷很人性的一些描写。
嗯，
然后包括它会把主人公推到一些很绝望的一些情景，然后我觉得当时可能就是我看了很多这样的作品，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虽然说经历不多，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学生，但是我感觉我看了很多人的故事，然后在这些人的故事里面，关键的一些比如说人生的一些转折点，他们怎么做的，还有他们怎么去坚守他们自己的一些那些很值得崇尚的一些就是观念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处于一种，因为可能看这些作品比较多吧，我就属于那种稍微有点理想主义，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在非常残酷的现实面前，我或者困难面前，我觉得我是会有力量能够像这些之前动漫作品里面的主人公一样，就是说去攻克这些困难，就不会说太有问题。也是正因为这个经历吧，我觉得我的目光并没有说很狭隘的，就是只停留在说学校加这种叫什么三点一线的生活
日常
对，而是说我有更，就是我会觉得有更开阔的其他的一些世界观在指导我去攻克我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小的时候的一个经历。然后我觉得真正的自我觉察的这个发现呢，还是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说我做了一个个人的自我记录。这个自我记录我觉得就是包含有很多的角度嘛，就是可以让我知道我的情感的变化，情绪的变化。而且我每年会给自己打一个成长分值，就是说我觉得这一年我是非常的实现了自我应该实现的一个水平，做了有足够的成长，那我这个分值就比较高。那如果我觉得我这一年没什么进展，充满着压抑，心情也不好，那我觉得它的分值就可能会比较低，我会有一个分值。那我这样一看就能看到我的这个曲线，我的曲线就画出来了。那我就能知道 OK 过去中比如说我初中过得还挺爽的，小学就不行，然后高中过得还有些成长，然后高二高三高一可能还行，高二就不行。然后呢大学第一年还行，第二三年可能就反正就是当我看到我的脉络，我一年年怎么过来的，然后有哪些是我的高光时刻，哪些是我的低谷。那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就是从过去的自己中收获到一些觉察和能量。因为这些东西，因为人都是短视的嘛，你只能记住，大多数人只能记住说过去三个月和未来一个月可能要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就是其实怎么样去能够穿越这种人的认知的局限性，去看到很久之前的自己，我觉得这个能力还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去慢慢去培养的，可以去发掘的。我觉得这个是帮助我有认知觉察提升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个人的感受是，你作为就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年龄嘛，然后你可能会有年龄相近的一些朋友，然后他由于就是比如说毕业之后啊，或者是 大家的发展不一样的嘛，那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那你在其实在你的同龄人当中，或者说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人当中，如果对方把他的故事和经验分享给你了，我会感觉就是这也是对我的一种成长，就我可以去，可能是小时候看动漫的经历吧，我会感觉就是主人公经历的那些我好像也能，就我觉得我共情能力还挺强的，我就会带入他想象我怎么去会做决策和反应，那周围的人从他人中怎么见自己，我觉得也是很重要一个课题吧，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就你自己的经验肯定是有限，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你怎么样去通过别人的经历，别人的经验和故事中学习到一些你本身不具备的视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帮助自己更好的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另外就是刚才可能大家提到的，就是说怎么样去收集到别人的反馈吧。就比如像扎实话，他在我我的老公还在我边上，然后他去看到我的一些反应的时候，他给我一些反馈，我觉得就是向周围人去收集，诚恳的收集一些反馈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能够帮自己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可能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吧。对。
那其实就是说过去三年吧，你在做 Apptopia 这款产品的时候，其实每个 Epic 就是每个人自己的 Life Story， 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但这个就是感觉你其实在做这个创业的整个过程当中，其实看到了很多人生活的故事，那其实就从那些故事你如果回看你自己原价值观的话，就是有一两个特质你就是你在无论任何情况下你都会去坚持的，你觉得会是什么？如果有一两个的话，
我自己的特质吗？
对，
我觉得一个是充满乐观的精神吧，
乐观。
然后再说一个的话，我想一下啊，我觉得行动力比较强吧。就是乐观是说，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像 MBTI 的这种人格分法的话，它不是有那种P 人还是 J 人吗？然后这人的话他可能是偏向于我希望能够规划好一个路线，外在秩序是比较整洁 organized 的，比较整理的很清楚的，那我就 follow 这个外在整理好的路径，我慢慢做就可以了，然后再就是让自己内心解放，去感受这个他做的时候的自己。然后那 P 人的话他就可能说外在是很混乱的，我就属于 P 人啊，外在很混乱，然后他可能能看到很多个可能性，然后再去抓住那一个最好的可能性，我可能就属于那个 P 人嘛。那也就是说我在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会看到各种可能性，那我会去比较乐观的去想象到那个最好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就朝着它去努力。就是这就分两步嘛，一个就是说我要看到这种可能性，但凡它有可能性我可能就去追了，就只要我特别喜欢，我很认可，我就可能就去追了，然后并没有说过分的顾及到它背后的代价和成本，或者和一些就是可能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的发生啊。所以我觉得我在各种情境下都是很乐观的，而且为了保护这种乐观呢，我觉得我 reframe 的能力很强，就是说如果遇到一个事情很糟糕，或者我听到了一个噩耗特别糟糕的事情，我会可能就花几分钟的时间，我会把它转化成一个对我有正能量的东西，就是把一个负面的消息，然后我就马上就会想象到说这个给我带来的一些好处是什么，然后就把它 reframe 掉化解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整体来说没有影响到我的乐观的这个点。然后另外就是当我想到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觉得我主观能动性还是很强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可能也在于就是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这个我申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把我拒了，我基本是不会，就此时我还没有放弃，我会直接给他写个 appeal letter， 就是我会争取，我会尽全力，因为我相信就是说你只有尽人事了你才能听天命，但如果你都没尽人事的时候你就想
听天命还太早了，
对，你就去依赖那个运气的发生，我觉得这是在我看来或者在我自己个人践行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基本上当你还没有尽人事就开始想依赖运气然后去获得什么东西的时候，在我身上是一直是失败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回馈吧，就也告诉我就是说你真的要好好的去尽全力然后我还特别喜欢那个杨天真说的一句话，他说就有人问他嘛，他说如果我竭尽全力了还无功而返怎么办，那杨天真他就说如果你竭尽全力了就不可能无功而返，所以我觉得这个话也是非常给我力量的吧。对，
是，我觉得就是竭尽全力，我觉得像 成功和失败其实是就成功的反面其实并不是失败，我一直觉得成功的反面是不尝试。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也是就是我如果我自己也一直会回看我自己的价值观，就是我行动力也是在我这，我的行动力也是就是说是我最原价值观之一，就是那句话一直带着我走了很长时间，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杨真说，就杨天真说的那句话我觉得也是很对，就是当你竭尽全力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突破了不做那个事情。其实做和成功和失败其实都有运气因素啊，有外界因素啊，有时机的因素啊，有很多因素，但是就是说成功的反面并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反面是不尝试。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带我走过真的好长好长时间。
哦，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好。
嗯，
就是之前也看一本书嘛，《The Diary of CEO》，然后这个书里面也是挺着重强调这个点嘛。
嗯，
然后他就说因为这本书里面的那个主人就是作者呢，他是一个 marketing 公司的头，然后呢他有同时服务一个父子公司，这两个公司本来是差不多的规模，然后过了都他同样给出了相同的服务，然后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孩子儿子的公司越来越强大，把他最后把他老爸的公司给吞掉了。然后他就说了一个他的认知，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情，因为他提供的是同样的服务嘛。然后他就会发现就是说给孩子就儿子这个公司呢，每次给他提什么建议他就会快速的去尝试，就是过程非常的快，比如说他提到一个新型的 marketing 的方法，那这个儿子的公司可能先听一下觉得哎不错，然后马上召开现场当天召开marketing 的组的会议，然后就去做去了。然后但他那个老爸的公司呢可能更传统一些，就需要层层 节的去审核批准这个想法，然后等做的时候能做上线的时候都已经过了半年了。
嗯，
然后那就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那他那个儿子公司成长迭代就特别的快。
嗯，
就他总结出来呢，就是说你像我每次给这个儿子公司提十个建议，
嗯，
那有三个建议是就是三个建议可能很糟糕，
嗯，
然后三个建议中等糟糕，就没有说那么糟糕，三个建议还可以，一个建议非常好。
嗯，
但他就是因为可能都去实施都去尝试了，然后他在失败过程中收集到了足够多的经验，这些也是成长的过程，然后再加上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目标，
嗯，
建议被实践出来了，所以就是绩效表现都大相径庭吧。所以我觉得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模式吧。对，
嗯，
对，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然后也说一下我的想法，就是我会感觉就是就是其实你一个坚持这个品质其实对于你这个成功来说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但是我可能 approach 这个方式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想法，就比如说你如果想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事儿，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以你当时我们说一个事儿，比如说你要达到一个目前水平不太能达到的一个 bar 的话，那可能你比如说当前因为你比如说这个要求十的这个能力，但是你其实目前能力只有一，对吧，那可能你只有5%的 percentage 有可能 somehow 就是中大奖了然后你达到了那个 goal。 但是其实只要你愿意一直坚持去做这个东西，那随着你不断去往这边努力，不断去 accumulate 你的这 effort，那其实你自己的能力是一直往上走的。那可能比如说慢慢的你增到了8，那时候可能你的那个成功概率就肯定远不是5%了，而是一定是只会越高。那其实随着你的这个一直坚持往这个方向去做，然后去尝试去累积提升你的实力，那其实越到后面的时候，就算可能你就算做的东西比如说你还没有成功，但其实你的这个个人能力已经很接近了，那时候你的这个成功或失败的概率可能就是 50%， 对吧，那这种那对我觉得是这种感觉。对，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因为你刚刚讲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行动力对吧，另外一个是乐观。我觉得行动力的话，那个就是我们可以讲一些可能大家不大会聊的东西，你们尝试过什么 bad idea？
这个很
就是
bad idea 就是个人的吗，还是说
就是其实就是你作为创始人，其实个人公司很难说就是分开，我觉得都可以
啊。其实也不一定是 bad idea 吧，就比如说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确实会要去找一些方法论，但这些方法论不一定 work。 遇到一个想法我可能会先去践行它，看一下它的实际效果，然后再去 做，包括我想做这个创业的想法也是，就是马上就招了我的合伙的小伙伴一起去做，然后就去做市场调研、竞品调研、用户调研，就开始。我觉得就是说，当我想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基本我想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都会去做了，就是可能都已经不是说 bad idea 了，确实好多 bad idea， 就是想到什么我基本都会去开始做了。对，
就是 not such a bad idea， 就是更多是就是说在做的过程当中去不断去 iterate
对 idea 对，我觉得这个
to the right direction。
这个的其实刚才你提到这个点的反面，就是说失之毫厘可以谬以千里，这也是提到的，就是说你必须要马上去校正你的动作吧。就比如说你在一个飞机上投下一个东西，你只是出手投了一点，由于它每落下一两米它都会偏差，所以它到地下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偏差了好几十米，就离你的目标点已经完全歪了嘛。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说你每下降一段的时候你就应该去调整它，就是当你就是错误东西也要及时去纠正它吧，去总反思总结纠正，要不然你就根本达不成你的目标吧。对，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乐观这个事情，就是说做一个创始人是不得不保持乐观，因为对吧然后
是的呢
这个大家都就是真的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具体的例子，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让你刚刚其实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叫 reframe， reframe 一个事情，然后让这个事情让这个团队，无论是让这团队不散掉，还是这带领的团队去一个对的方向，还是带领你自己去更好的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去 be prepared for the future。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其实你可以具体展开聊聊这个，无论是你创业的经历还是你自己生活上的经历。
哦，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提到了一个，就我确实在这，就是我觉得创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如果在就听众伙伴们，如果你们没有创业过的话，你可能不太了解创业的时候的核心创始人的心理状态。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呢一定是有几天会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然后觉得信心爆棚，觉得我就是做的东西太厉害了，然后整个世界都应该为我这个东西感觉到就很荣幸吧。然后那过几天可能你就会很悲观，就会觉得哎呀这都不行，就感觉我这个做东西能行吗，就是会处于这种颠簸的一种状态。有的时候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很自信，但也有可能就因为一些比如说你跟某个人沟通他很不认可你的这个想法，或者觉得你这肯定不行等一些很小的细节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很悲观，然后就会觉得很糟糕透了对，就在颠簸当中嘛。然后但我觉得就是说你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热情或者它的价值，它对你整个人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你很明白的话，就不会说因为那些低谷的时候你就会很走不过去吧。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说我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就是希望能够，我认为每一个人他要想好好活着，他就是应该花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他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这个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即便我不做这个创业项目，那我本人也是，如果周围有朋友我看到了相关的情况，我也会去推荐他们朝着自己真正热爱，如果他没有不知道他自己热爱是什么，我会尽可能的去看能不能帮他梳理啊，或者去推进他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如果说他已经有了这个东西，那我确实也会推荐我周围的朋友这么做，就是去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往这上去花时间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对跟我的项目是高度契合的。那我觉得在我最低谷的时候，就是其实最低谷什么时候呢，是我这个产品好不容易把 MVP 开发出来了，然后上线了，发现这个数据非常的惨淡，一点回馈都没有，然后感觉我好像自己也并没有特别认可当年的一个产品，就最开始的第一版 MVP 推到线上，我其实我自己也不喜欢这个产品，我感觉一点也不好用，然后价值也不太高，在那个时候，而且我们花了巨大的这个很多的成本和精力去做它嘛，那这个时候你其实不太好接受这个现实吧，就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的低谷期。我记得当年就是春节的时候都放假了嘛，然后大家都在家里，然后我那半个月一个月还是比较难熬的，因为我当时就在想我下一年我还做不做这个东西。但是我后来就为什么就是心态一下变好了呢，就我想明白一个点，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创业项目我失败了， 我一无所有了，
嗯，
那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最开始可能对这种是没有答案，对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或者有一点 不确定性，就是说那我应该回大厂工作吗？还是说我应该怎么样？我未来的生活会怎么，就会突然出现一种动摇。
嗯，
但是当我想到就是说尤其是现在 AI 这么强大，我又可以自己独立开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嗯，
哦，如果说这个事情一无所有了，所有都失败了，我最糟糕也就是我一个人去做这个整个项目推进它啊，我来做所有的，我不是不能做这个所有的开发工作，只是说效率比较低，我是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去推进它的完成。那我想到这个未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也可以接受啊，
还也不是很差，
这个也还可以。然后马上吕夫人说哎，这个也还好，而且这样的话也可以效率也很高啊，
嗯，
就是我想到什么就立刻去做了嘛，
嗯
啊，那我一下我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那种真正的非常低谷的那个想法了吧，
嗯，
对，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跟我未来想做事情很契合，而且我愿意为这个事情上花上不止两三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好像找到了我的答案，我就不再迷茫了，
嗯，
对，
嗯，
就是现在也不会太害怕什么，
嗯，
就是我未来会怎么样这样的问题，
嗯嗯，那比如说就是你在问最坏的情况是什么的时候，更多是你会自己问这个问题，还是说你边上的朋友有可能是帮你梳理出来这个问题，是怎样一个过程？
哦，我觉得会主要是这个，因为我自己是先攒了一部分钱嘛，
嗯，
那我看到这个钱就是在烧这个钱嘛，那这个烧，
嗯，
我是做 bootstrapping 嘛，那烧这个钱快烧就烧了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你肯定自己就问这个问题，
嗯，
对吧？然后而且周围人也会去问，就是说 OK， 那你这个投入的回报是什么样子的啊？你要达成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因为我其实是相信，因为我也看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嘛，
嗯，
然后那我其实是相信，如果说我这个是就是product market fit 做出来了，就是几十万付费用户的规模其实可以达到，而对我来说的 break even point 很低，
嗯，
就是几千付费用户我就已经活到就我就可以 break even 了，
嗯，
那我其实是希望它可以达成，或者我原本的对自己的预期是可以达到上万、十万、几十万付费用户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如果达到的话，那我其实也不需要，就我那个时候我可能就算成功了吧，但我现在可能还在挣扎往这个方向上走，对，
嗯，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对，而且你刚刚已经聊到，其实你们刚刚已经开始有付费用户了嘛，所以感觉已经接近于那个 product market fit 那个点了，
嗯，对对对，明年我们，
嗯，
我们今年年底我是希望可以做到就是我自己个人非常满意的一个，包括完成我本来想做这个项目的初衷的这样一个水平的产品，然后明年的话就可以着重的去做 scaling 相关的事情，对，嗯
嗯，对，其实就是说，就是 being positive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不仅你要 push yourself forward， 其实你更多就是你还是要 push people around you forward 整个过程当中，那其实在对自己真正就是对你自己真正渴望的事情，你怎么去努力去推进这个事情，以及当然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可能要带着边上旁边的 team 帮你一起去推进这个事情，
你是说公司层面吗？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个人层面先 ready 要去做这个事情，要把自己的事情想清楚，同时的话就是你其实还要带着团队往前走。
嗯，
嗯，
我觉得带团队这一可以先说带团队这一点哈，就是，我有几个比较相信的一个我想营造出来的公司的 culture 是我觉得很重要的，然后这三个关键词可能是说 transparent、 ownership 和 communication， 这三点就是说，就是首先呢，你大家合作在一起呢是需要有一个互相 respect 的一个状态，而且沟通上需要有足够多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公司体制内的问题是说，上级在的时候下级不敢发言，
嗯，
就是没有 feel safe，
嗯，
啊，去表达自己的观点，那这个东西其实在如果就 team 合作起来它就会损失很多的这个效率嘛，
嗯，
所以就是怎么样去营造出来一个 culture 能让大家都能够平等的去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而且就有意的人有爱的人对吧，本来对爱的人来说，
嗯，
他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就比较困难，
嗯，
啊，有些人还很敏感，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公司团队内的所有的人都能 feel safe 去把他遇到的情况真实的情景他想做什么样的变动去说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公司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我们，
嗯，
像我们公司里呢就是会让 就每个小伙伴就是叫他的 first name、
嗯
啊、就是比如说我就叫凯谭，那张少华就管他叫高华，那还有其他的小伙伴我们就直接管他叫他的后面的一个中国人名字，如果三个字就是后面两个字、
嗯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他就不需要叫我是经理或者不用叫我老板对吧、
嗯、
他就直接可以叫我凯谭，那这样就互相之间就感觉好像似乎平等了一些。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讨论一些核心的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采用类似一个圆桌会议的那种，就是每个人都要发到言，也就是针对我要答到问题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就这个是我非常重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能够听到，就是我觉得一个要做好一个好的决断尤其是 leadership 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好的 decision making， 你必须要获得足够多的信息，这是第一步，然后才能说基于你的判断和 judgmental 的 decision， 然后你去根据一定的 methodology 也好，你自己的理念也好，去做出这个决断。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情况一个 bad decision 是因为来源于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就是不够充足的信息、
嗯、
所以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尽可能的向周围的人因为我相信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那我去收集这些信息、
嗯、
然后有足够的信息来进行一个 decision making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是让 team 更加比如说有 ownership 呀，这个也是比如说我们在每次的 self review 这些考核的阶段，我们都会特地的去看他有没有做出一些不只是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因为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和想法，就是公司想达成一个事情，它有具体的目标对吧，那这个目标是通过管理层级一层一层传下去，当然在我们创业就比较简单哈，但是传下去的过程当中呢，你作为一个 top management， 你是不可能知道底下那么低调的细碎的东西的，这只能由底层人员下级然后去一点点去执行。但他在执行这些细节细碎的所有的工作当中，他如果不知道上级的目的是什么，那他在执行的所有动作都可能是不对的或者变形的他也不可能说事无巨细的每一个都让他的 manager 来 review， 这个又变成了微管理的那个 macro management 对吧、那怎么样去赋能你的员工在 detail 的这些细节的细碎工作中能够承担一些主人公的精神，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去建设并且去鼓励他大家是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去鼓励大家去主动承担这些细碎的东西，而且但这个的背景是你要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目的的管理也挺重要的，对。然后平时带 team 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现哪个人他状态不太好或者说这个事情事与愿违，他做的其实没有达标我的 performance， 那我觉得作为 manager 的话也是需要可以去就是觉察到这些点，然后呢给到他就用提问的方式去关怀他，先了解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他有可能是家里出了一些情况，或者说他自己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有个东西他没想明白，那这些东西你要如果能掌握到了，你就可以给到他真正的那个解决他根上的问题，而不是说只是单独的去批判他。我觉得批判和指责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有价值是行动方案以及解决方案行动方案，以及就是对对方的这种怎么样去调整他我觉得这些是在管理过程就推进 team 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吧对。然后所以包括我们公司会设计一些 benchmark behavior， 把刚才说到的一些细节呢用文字描述的方式去让大家知道说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是我们公司希望的行为，什么行为是不是不鼓励的行为比如说你遇到了困难你自己闷头苦干不告诉你的这个管理人员那这就是明显明纸白纸黑纸写的就是很糟糕的一个行为我们不鼓励的行为，希望你及时沟通对吧那就通过这些手段就是让大家也可以意识到应该要怎么做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方式吧
那就是像那比如说在这个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 benchmark behavior， 就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是就是说被鼓励的，什么东西是不被鼓励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们是有一个等于说内部的文档把这些东西写下来，那这个文档是以这个文档你们是怎样一个就是说谁可以去给 comment 这个文档，然后它是以怎样的形式在整个 team 当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文档吗？
哦，是的，这个是一个很透明的，甚至说，每个新人进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看到这个文档。其实就有、也像这个美国各大公司，比如像 Google、Amazon 啊，包括之前这个从就是就业于这个 Capital One 嘛，
嗯，
那其实他们都有这个 benchmark behavior， 就是其实都差不太多的，就其实就是说不同的职级，你要达成的一些什么叫做。没达到这个职级的标准，什么叫达到这个职级标准，以及什么叫做超过了这个职级的标准啊，会在不同的侧面会有一些描述。然后这个就是就是我们怎么去应用呢，一方面就是新人来了之后，我们肯定是要让他 aware of， 就是意识到说有这么这是一个评判体系，然后呢我们在平时有一对一的一些 performance review， 就是看他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会去回顾这些关键的方向，就会去说到说，哎，你觉得自己哪些方面在我们 benchmark 的这个文档上面属于那些好范畴，哪些属于还需要再带提高的范畴，那他自己会说一套。然后呢作为 manager， 比如说我自己跟他们一起 review 的时候，我也会有我自己的观点。那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平时的去 review 就会加强这个东西在大家心中的这样一个权重吧。因为很多文档我们知道，就是说公司一推出来之后可能就没有人在看了，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太好的，就所有人都可以 access 这个文档，有时候我也会给别的朋友看。对，
那比如说从下往上 feedback 是怎样一个过程？
从下往上的 feedback 呢，首先我们每两周是一个开发周期，那每一个周期的结束呢，我们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反思一下这个Rachel 环节啊，哪个地方做的整个 team 做的好，包括这个反思包含了说工作流程上的，还有工作结果上的，还有你自己的，比如说我们 feature 选择上，就是优先级啊，一些战略方面的，就所有的东西都包含自己的工作、他人的工作，然后我们会回顾哪些地方做的好，哪些东西做的不好，这个是全员一起 review 的，就是大家都要有自己的答案，然后以及就是说也想提案你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动，那比如说。不，比如说啊，反正就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会在这儿，就是有一个强制的时间点，你必须去做反思，必须去写出来你的答案是什么啊。然后一旦遇到每一个提案的东西，我们都会就是在这个 Rachel 会议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过一下自己的提案，要进行发言的。那每一个提案都会被认真的对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一点，就是说在你给到一个员工反馈的环节的时候。非常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他提了这个建议你却没有认真对待，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每一个建议提上来建议你都要去认真的对待然后如果能够践行的话立刻进行践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点。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 channel 就是一些群是专门可以把临时想到的建议往上 po 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保证你任何一个时间点你有一个建议和想法，你都可以有一个地方去发出这个建议和想法。另外呢，我们每周期都会去 review 每一个人有没有对整个工作流程相关的一些提案和建议，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得到一个保障的。
就是这我想就是说，像我觉得更多刚刚这不是讲到 benchmark behavior 吗，就是我意思比如说这个 manager 本身他没有 match 这些 behavior 的时候，他整个 feedback 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然后比如在现在一个小 team 里面的这个 manager 可能是我，当然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些实习生，可能有一些人提到这个内容，就是我们会有
你可以大概说一下你们 team 大概多大吗？现在总共是
现在我们其实 team 也不是很大，然后就是由全职和兼职人员组合在一起，然后也随着这个实习人员啊 part time 的人的变动，那这个人数可能是在8到12人之间吧，就可能会有一些浮动，然后全职的话大概是5个人左右啊，然后剩下的人都是 weekly basis 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啊，那我们回到就是刚刚就是就是因为我觉得 benchmark behavior 这个东西好是好在，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对就是direct report 的 benchmark behavior， 同时也是就是说对 manager 的 benchmark behavior，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你作为team你作为整个团队的领导者，你可能要做的比人家更加要极致很多，去 follow 这个，去 follow 这个。
是的。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从他们那边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对你自己的 feedback。
其实是有的，比如说就是在技术问题上， 因为我自己是也学了技术，也会那个，我现在是公司里主要负责整体的产品设计，然后那就是在技术上面呢，我是懂编程的，而且我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我经常就会说，在技术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会进行一个参与，或者说我发现，哎，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们，比如我们的一些程序员是在国内嘛，那我在美国受到的一些就是比较正规军的一些教育方式，然后就可能会希望他们的这个代码规范或者是技术的解决方案更加的正道一点，然后在表达过程当中呢，就是会有一点强势，这个就受到这个反馈了，就是说，希望那个给开发人员更多的一个自主的空间。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吧，就是我即便是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案，那我跟他沟通的方式就其实还是应该给到你的 developer 一个就是去决断，因为他们是底层，就去操作这些底层代码的人员，那需要是给他们一个自主性，然后让他们去提出这个方案，决断这个方案到底应该怎么做，然后我的参与度是应该去得到一个控制的，需要给到这个主观，就给他们一种承担这个决策和方案的这种，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我是一直在做调整的，对。然后现在的话，我就是顶多就是说他们有问题了找我的时候，我看能不能给出一个帮助，但是我就不会说哎必须按照我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去做，就是这个是我做的一些调整，对。
这个是踩过什么坑吗？就是在最后才是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我觉得这个可能主要还是也不能说是踩了特别大的坑吧，就是我们的程序员主动跟我说了，就是可能有一到两个人都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但他们可能说的比较委婉嘛，那我就重视了。然后我还有一个公司里面有一个技术大佬吧，然后他是兼职的去给我们一些咨询的服务，然后我有跟他探讨这个问题，然后去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对，他并不是属于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去去那个再去改的。
那有没有就是说一个可能是非技术方面的一些反馈，你觉得就是对你特别受用的？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就管理方式最受用的还是我之前在那个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了一个领导力的一个证书的一个项目，当时是交流交换的形式去的，然后就是对方教授了，然后在这个环节中，就是我们当时上了大概两个学期的课，就是然后就是有一些 MBA 的一些老师来给我们讲嘛，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特别多的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这个领导力的提升，就比如说你常见的一些就是 teamwork 中的错误是什么，比如可能就是有少数人掌握了关键信息，但是在 team discussion 的过程，在讨论的过程中，如果这个信息只有少数人就是掌握，那他们怎么说呢，就是很容易在 teamwork 中就忽略掉，那这些导致一些关键的信息根本就没有就是
transparent，
对，就没有清晰的就根本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嘛。然后还有就是说像我们读的那个Radical Candor 的这本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赤诚的把你的问题去反馈给你的员工，然后同时你还要对他抱有一些 compassion， 然后再来就是说同理心的这块也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有 Self Compassion 这本书，那像中国的很多小伙伴呢，他们属于就是周围都是高 judgment， 就是好多评头论足啊，好多就是你家长对你评头论足，上司对你评头论足，同事之间就是经常八卦什么的，就是这种环境就会让你也养成一种自我很 critical， 就是老在批判自己的那种状态。那这个地方其实读了这本书之后也会发现，就是说 OK， 那我对自己的接纳程度要更高一些，不要老去指责批判自己啊。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说我怎么样去 set norm， 像我们公司用到的说你一个新人进来之后，我们需要讨论说你的性格特征是什么，你在合作当中常就最不喜欢发生的情景是什么，过去失败的合作是什么还有你优点啊就是缺点啊，还有你希望在这个工作里面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是会在一开始你进来工作之前就会讨论到的，这个也是受到好评的一个机制吧，就是能够让大家在开始工作之前就 set 一个 norm， 一个这叫 norm 叫什么，就是常规 和一种
准则，
对，就是双方都会达成一个共识。那这个共识的设置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嗯，
包括像他比如说有时候会招一些新的实习生，那实习生肯定是一些 short term 嘛，那可能他在一开始当 boarding 的时候就会专门跟他讨论这个话题，就是 OK， 你到底比如说这段实习经历你真正想获得什么经历，是什么比如说 specific skill 啊，或者是 specific project 的这些提升啊，还是什么能力，然后包括他们这边能提供什么，就是首先把这个达成一个 agreement 吧，就是
对互利互惠的一个状态。而且在这个沟通当中呢，也会帮你认知到每一个人他所在意的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就是在意经济利益，对吧，那有的人可能在意他经验的积累，有的可能是在于他要必须要掌握一个新的技术，就是你了解他的成长动机还是挺重要的一个，不同人就才能更好的去管理不同的人吧。对，对，我觉得很多的，就我觉得我大量的认知提升是在其实在学习阶段获得的，然后后面就是去践行它，然后去发现它，就是去实践的过程中去掌握更多的认知的提升吧。对，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在践行当中有哪些比如从课本上拿出来这是不 work 的地方，就可以举一个例子，可能一下子比较难想。
我觉得都是都挺 work 的那个不 work 的我想一想啊，我觉得就是实践和那个确实在实践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知识的形态会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像那个 project management 这个板块吧，就我们都知道可能要用 agile 敏捷性开发的这个流程，然后让大家去就是其实就是一周期一周期的，我从规划到开发到最终 deliver， 对吧，那这个过程就概念我们学得很明白，然后但是你在真正去组团队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首先国内他就没有这个意识，就国内大厂可能有这个意识，那国内的一些普通的员工他们根本就没知道，就不知道敏捷性开发，像北美这边可能很多程序员都天然的就是这个流程出来的，那你就需要给他们讲明白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流程会比原来流程好，那在这个传输过程中确实会有一些阻力，比如说他们会觉得你如果需求一开始定的非常死，那你未来的几个月开发效率不就很高吗，就不会有那种我开发这个周期我下周期可能还要再改这种情况发生，那不就效率很高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告诉他们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就是需要做很多的这种这种体系搭建的工作他才能就是说比较好的去做。而且我当时一个困难点是我自己也没有作为一个程序员带程序员团队的一个 team lead 去就是我都不知道可能在北美这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要带一个中国就是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学习复刻出来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团队，我觉得是当时是有一点小挑战吧，但现在我觉得就是大家合作已经非常非常契合了，像协作能力非常高了，就都接受了这个体制。对，
好的，那就是 leadership 这边可能我就是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对三年半前刚刚开始创业的你自己怎样去 lead the team differently？
我觉得我有一个坑，就是关于人员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在领导力上我是没有太多，我觉得做的现在挺好，自不要脸的说我觉得自己做的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我的员工是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平时在忙些什么，今年目标是什么，然后他在做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收获了一些成长，而且他自己能意识到这个成长，所以我觉得整体的工作包括我们所有的工作小伙伴都会反映说工作状态非常好，没有那种糟糕的职场文化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地方已经做得挺好的。但就是说在早期招人的时候，就如果在座的就是如果是创业者他招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那种准则吧，那我觉得就是首先你要具备他现在要做的当级的业务的这个技术和能力，我觉得这个技术能力在早期创业公司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当时可能就过于注重学习和成长的这个部分了，所以我可能就说这个人他可能技术欠一些，或者甚至说并不是非常匹配我现在要的，但是我由于我非常信这个人，我有可能就想要招这个人，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你要想快速的迭代的话先早期要找到就是技能必须得过硬的人， 啊，这样它能帮你解决非常多的事情。
嗯，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通过靠后期培养和提升，慢慢就是也就是也就没有问题了。但就是说如果我重新来的话，就这个地方还是要注意的。然后另外就是说他的学习能力肯定是要强。
嗯，
因为我们最开始是设计了一些学习方面的能，就是但我们后来发现就是说员工的这几年的这个情况发展其实跟当时面试的时候他展现出来可能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们当时可以用更精确的方式去判断出来他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到底有多强。
嗯，
啊，这个其实在一开始就可以，其实应该是可以检验出来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嗯，在招聘上我觉得是可以要做一些调整吧，其他就还，
嗯，
就先这样吧。
嗯，
对。
嗯，好的。
嗯，
那比如说你面试当中你一定会问的一个问题会是什么？
我有好几个一定会问的问题。那关于学习这块的，我会问他，比如说过去三个月你学习到哪些新的技术或者知识，就是你最近才学到的。
嗯，
啊，然后以及就是说，最近我听到的另外一个问，就是面试的问题特别好，就是说你目前为止最，比如说除了工作以外的一个兴趣爱好或者一个热情的点是什么，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啊，做了哪些精进，
嗯，
你可以写一篇小 essay 给我啊。就我确实在现实生活中看到有公司这么面，我觉得非常好，我可能也会借鉴一下。
嗯，
对。
嗯嗯，你觉得比如说刚刚你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最近三个月学到知识是什么。
嗯，
对吧。
嗯，
那就是在所有的 candidate 当中你觉得100分的回答是什么，60分的回答是什么，以及我最后想问一下120分的回答有可能是什么。
嗯，首先呢我可以从最低档的就是说他不知道他学了什么，或者说他觉得不应该没有必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那我觉得这种就直接就是很低分了，就或者我们不太考虑。然后那像60分就是说他在职业范围内，他自己的岗位范围内，他学了一些正常应该学的一些技能，比如他遇到了什么问题然后他去学了，我觉得这个就算比较正常的，那可能是60-70分也算及格了。
嗯，
然后那如果说他可以 beyond 他现在的范畴，或者说他去主动去学习一些不一定说现在马上就要用到的功能，他因为他的热爱或者他的兴趣爱好然后去学这些东西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已经算不错的了，就可以算是90分100分。然后那如果说他能够紧跟着时代潮流的最前沿，技术尤其是技术方向的最前沿的那些工具也好啊，那些算法模型啊，如果他对这块是有追求，希望能够比如说出来一个 LM 的新的大模型，那他就去把这个算法进行研究，那我觉得这就是紧跟时代潮流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对。
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三个快问快答环节。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书或者播客或者是内容你会经常回看的。
哦，我有三本书想推荐一下哈。第一本呢叫 The Diary of CEO， 然后它是一个 marketing 的公司的头，然后他去总结的自己人生啊事业呀还有各种人生哲理上的33条原则。那这个我本人也会经常回顾，甚至我睡前可能会进行一个 review， 然后因为他每一个原则都是我觉得在精英阶层可能是比较主流的一些观点，但是在普通人不一定会接触到的这些思想的思考的方式啊，觉得推荐大家都去看一下。然后第二本书呢就是 Atomic Habit， 也是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去让自己的行为发生一些转变，比如说行为的转变可能不仅依赖于说就不是依赖于你逼迫自己去完成一件事情，而是说你可能要对自我的认知就 self image 和 identity 的转变才促成了说你真的想要发生这个行为的改变，以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让这个行为变得obvious， 就是更加显现出来，然后更加 attractive，就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是能去享受这件事情的啊，然后以及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环境更容易让你关键行为发生啊，以及就是很多像你怎么样去决策真的能够发生行为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对人的行为改变会有一些帮助啊，怎么样培养习惯会有一个好的帮助。然后第三本书是一本日文的书，我不确定有没有中英文版哈，就是它是日文翻译过来叫首次达成目标的一个小手册。
嗯，
然后这一本书的话，它是融合了一些有一点日式的帮你达成目标的方式。比如说他会提到说你要去在你的比如说学校单或者单位或者家庭里面做一些 volunteer 的工作，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好人好事，帮助一下你周围的人，即便在你最忙的在追求自己的目标过程当中，也要花一点时间来对别人好。那这样的话怎么就可以收集到别人对你的感谢，这些是很具能量的。这个可能是我们其他在追求目标的时候不会重点提到的，但他会特别重要的去提到的一个观点啊，以及就是他有很多的小工具帮你拆解，比如说你为什么想要达成一个目标，怎么样加深你的信念。比如说刚才比如说他有一个四象限，就是分自己还是他人，那个 tangible 是有形还是
无形
啊，然后四象限来去拆解他对你有什么达成目标会对你有什么样好处。这样的话就可以就加深自己一定要达成的这种信念，对一些小工具吧，我觉得这三本书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感觉首次达成目标这本书跟 Aptopia 的产品有非常非常多相似的地方，你们产品当中有什么从那本书中借鉴吗？还是说这是在你们的 pipeline 里面？
我们会去主要是说用户要有一定的那个认知，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或者因为读这本书的话，你可能它要铺垫很多才能让你接受它的工具，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想要去利用这些工具，但就还没有完全的说把这些东西都迁移到我们 APP 里面去实现啊，我们也在去想怎么样去正在构思阶段吧，就是怎么样去让用户能够接受这些工具，然后并且能真的按我们想让他用的方式去用这些工具，我觉得这是一个课题吧。我们会继续努力啊。
好的，那我下一个问题，你有什么两三个 productivity tips 你自己平常用的最多的？
关于 productivity 的这个 tips 啊，我有两点哈，就是第一个呢是尽可能让自己进入到 flow 这种心流的状态，就是做什么事情能够让你沉浸忘记时间，而且就如果你能进入到心流的这种忘乎时间的状态，其实是你一定是在某些程度上是享受这件事情的。那我觉得就怎么样去尽可能让自己多的沉浸在这样的投入进到这样一种状态，因为一旦投入到这种状态它效率就非常的高，
心流
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就如果我一时半会忙不过来了，我也会用 Aptopia 去把最近一些要忙的事情都列出来嘛，然后呢进行一个 priority。 然后我们就是这一点呢做了一个特别的功能设计，就是你可以在自己这一天中随便拖拽不同的顺序，就是我们不会说让它定在了具体的几点几分你必须得完成什么东西，而是说因为可能我自己也是 P 人嘛，然后我可能会有时候会想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我觉得是要给到自己一定灵活性的，就不要说因为这个计划啊你有一点点没有完成然后你就整个计划都不跟着做了。我觉得这个是在行为习惯改变当中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点，就是当你发现你没有 match 你的原本的计划了，你就突然间什么都不想做了。但其实你该告诉自己说我这一次偏离了我计划没关系，我第二次我下一次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这种遏制在我第一次就是偏离就可以了，不要再出现第二次了。这个才是区别了，就包括那本书里面Atomic Habit 也说这个就区别了，你有的时候你是 winner 还是 loser 可能就这一个细节，就大家都会偏离这个计划，但你偏离之后你怎么做，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吧。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众怎么可以帮到你？
哦，谢谢你问这个问题。首先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很初创的企业嘛，然后欢迎大家尝试 Aptopia， 这个可以用来组织管理你自己的各种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然后也可以通过 AI 来看到自己的成长做一些个人的规划。如果大家有什么就在这个方面上包括使用体验上有任何的建议啊或者反馈啊，就是欢迎直接联系到我本人或者我们的团队哈。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开放于各种方式的合作然后也是如果大家有想参与到我们工作当中加入我们团队或者是有投资的意向哈，那欢迎跟我们联系。
好的，行，那我们会把Aptopia 的link 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 里边，然后同时的话我们也会把凯坛和 Joshua 的联系方式也放在我们 show note 里边，然后欢迎大家去Apple Podcast Spotify 评论点赞转发，然后我们有每条评论我们都会看，然后感谢大家的感谢大家的时间。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好，谢
谢。